完成了啦。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
下边系读经嘅时间。
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二章。
今日嘅经文系喺创世纪第二章。
18-25节。
18-25节。
我们找到了经文以后呢？
我哋揾到经文之后。
我们请姊妹读双数，弟兄读单数。
我哋请姊妹读双数，弟兄读单数。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揾到之后一起读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使他心碎，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好，经文就读到这里。
经文就读到这里。
今天有本堂的传道李传道为我们证道。
今天有本堂的传道人李传道为我们证道。
他今天证道的主题是起初神设立婚姻。
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起初神设立婚姻。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传道。
下面将时间交给李传道。
弟兄姊妹早。
弟兄姊妹早。
那在过去大半年呢，我们就看了约翰福音。
在过去大半年里面呢，我们就看了约翰福音。
那大部分呢我们都看完了。
大部分我们都已经看完了。
那剩下呢有关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及他复活。
剩下那部分关于耶稣上十字架以及他的复活，
我们会留在今年的复活节的时候再看。
那我们会留到今年的复活节的时候才去看。
那现在呢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的series。
现在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的 series。
那我们呢会看创世纪。
那我们就会看创世纪。
我们会从创世纪不同的人物事件里面去学习。
那我们会从创世纪里面不同的人物和事情里面去学习。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创世纪的第二章。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创世纪的第二章，
有关于神设立的婚姻，
就是有关神设立的婚姻。
那有人说呢，婚姻呢像一座围城。
咁有人话咧，婚姻就好似一座围城。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啦。
咁可能大家都听讲过啦。
因为是里面的人拼命想出来。
就系咧，住喺里边嗰啲人咧，就搏晒命想行出去。
外面的人呢，就拼命想走进去。
而喺出边嘅人咧，又想拼命咁行入去。
这样讲呢，仿佛对婚姻呢是一个很负面、很消极的评价。
咁样话咧，可能话系对婚姻一个好负面、好消极嘅评价。
可是，在某个程度上来讲，也许有一点的舍实。
咁但系咧，又从某个角度去讲咧，可能亦都会有一啲嘅呢个舍实。
因为还没有结婚的人呢，一般对婚姻多少都有一些憧憬。
因为咧，嗰啲未结婚嘅人咧，多少都会对婚姻有憧憬嘅。
可是对那些结婚久的人，
但系对嗰啲结婚好耐嘅人嚟话，
成了老夫老妻以后呢？
成为了老夫老妻之后呢，
往往呢就失去了当初那种美丽的想象。
那就往往失去了 当初那些很美丽的想象。
因为岁月流逝，
因为岁月流逝，
外貌的改变，
外貌的改变，
那种的彼此的吸引呢也就减退了。
那种彼此的吸引呢都已经减退了。
人的心也就改变了，
人的心也都改变了。
可是我相信，
但是我相信
我们基督徒的婚姻不是这样悲观的，
我们基督徒的婚姻不是这么悲观的，
因为我们的婚姻不是单纯的建立在彼此的吸引，
因为我们的婚姻不是单纯地建立在彼此的吸引上面，
或是现在的那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常常说的那种 feel，
或者是电影或者或者是电影或者电视剧那里提到那些 feel。
我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神设立婚姻的心意上面，
我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神设立婚姻的心意上面，
在这个基础上面建立的婚姻，
在这个基础上面建立的婚姻
是牢固的，
是牢固的，
不但不会褪色，
不但只不会褪色，
反而是越来越美丽的，
反而会是越来越美丽的。
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重回神创立婚姻的经文，
所以盼望今天我们重温这个神设立婚姻的经文，
我们去再看一下神设立婚姻的美好的心意，
我们再去看一下神设立婚姻的美好心意。
因为婚姻是我们家庭生活的基础，
因为婚姻是我们家庭生活的基础，
也是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息息相关的，
也都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已经结婚的固然在里面得到提醒，
我们结了婚的固然在里面得到提醒，
还没有结婚的也需要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而未结婚的都需要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预备好我们自己，
预备好我们自己。
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
而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
相信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
相信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
因为在许多教会里面举行的婚礼，
因为在教会里面行的很多的婚礼
都会引用这一段经文，
都会引用这一段经文。
因为这是自从创世以来，
因为这个是自从创世以来
在地上举行的第一个婚礼，
是地上举行的第一场婚礼，
而且这是神唯一亲自主持的婚礼，
也都是唯一一场神亲自主持的婚礼。
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设立婚姻的心意，
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设立婚姻的心意，
以及婚姻双方应有的关系，
以及婚姻双方应有的关系。
首先第十八节就告诉我们，
首先第十八节那里就告诉我们，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因为耶和华神说，
因为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
创世纪第一章记载，
创世纪第一章记载，
神用了六日创造天地，
神用了六日创造了天地，
每一天完了以后，
每一日完了之后，
神都说是好的，
神都说是好的。
可是来到这里，
但是去到这里
突然呢就出现了一个不好，
但是就出现了一个不好，
神看那人独居不好，
神看那人独居不好。
这里的不好呢是不完整的意思，
这里的不好的意思就是不完整的意思。
那还没有结婚的人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一点紧张，
那未结婚的人看到这里可能会有点紧张，
那是不是不结婚就不好呢？
那是不是不结婚就不好呢？
尤其是我们做姊妹的可能更有一点压力，
特别是我们这些做姊妹就更加有压力。
那是不是说我们要不惜一切我们要嫁出去呢？
那是不是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嫁出去呢？
最近台湾流行一个很一个电视剧，
那台湾最近是流行一个电视剧
叫拜权女王，
叫做拜权女王，
拜权，
拜权女王，
讲的就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孩子，
咁讲嘅就系三十几岁嘅一个女仔。
她事业很成功，
佢嘅事业好成功，
各方面呢都是胜利的。
咁佢喺各方面呢都系好胜利嘅。
可是就是因为嫁不出去，
但系就因为嫁唔出去，
使她呢从一个胜犬变成了一个败犬。
咁就令到佢成为从一个胜犬变为一个败犬。
所以呢，那个电视剧就叫《败犬女王》。
所以那个电视剧就叫做拜犬女王。
那是不是说我们独身就不好呢？
那是不是说我们独身就不好呢？
其实很明显的从圣经里面来看，那个答案是否定的。
其实很明显的从圣经的答案里面去看，那个答案是很明显就是不是的。
因为在新约里面保罗也说独身是一种恩赐，
因为在新约里面保罗都提到独身是一种恩赐，
可以专心地去侍奉神，
可以专心地去侍奉神。
而且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没有结婚，
而且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都没有结婚的，
很明显这不会是不好的事情，
很明显这个不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所以呢，神在创世纪里面是说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呢神在圣经那里说那人独居不好，
不是说独身不好，
并不是说独身不好。
神创造我们是有群体生活的需要，
神创造我们是有群体生活的需要，
有些人呢这个需要在婚姻里面得到满足，
有些人呢在婚姻里面这个需要得到满足，
有些人呢这个需要在朋友在弟兄姊妹之间得到了满足，
有些人呢就会在朋友之间和弟兄姊妹之间这个需要得到满足。
即便我们不结婚，
即便我们不结婚，
只要我们有朋友的友情，
只要我们有朋友的友情，
有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群体的生活，
有教会弟兄姊妹的群体生活，
我们的生命依然可以是很丰富的，
我们的生命依然是可以很丰富的，
还是可以很精彩的，
还是可以很精彩的，
在神的眼里面不是不好的，
在神的眼里面不是不好的。
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碰到婚姻的对象，
所以如果当我们还没碰到这个婚姻的对象，
我们不需要焦急，
我们不需要焦急，
因为这就代表了神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仍然可以荣耀他，
所以就其实只是代表了神觉得我们现在目前的生活依然可以荣耀他。
可是假如我们不结婚，
但是假如我们不结婚，
又不交朋友，
又也都不交朋友，
一个人我们自己封闭了我们自己，
我们一个人自己封闭了自己，
好像是现在时下所讲的那些隐秘青年，
就好像现在时尚经常提到的那些隐蔽青年，
那这样就是不好了，
那就是不好的了。
而当神创造了亚当，
而当神创造了亚当，
那时候他并没有跟他同类的人，
那时候他并没有任何同类的人，
他只有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他只有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这就是不好了，
那就是不好了。
神看到了他的需要，
神看到了他的需要，
甚至在亚当他还没看到自己有这个需要，神就已经为他预备了，
甚至是当亚当自己都没看到自己这个需要的时候，神就已经为他有预备了。
神没有说等到亚当觉得啊我很寂寞了，
神没有说等到亚当自己说哎呀我好寂寞了，
来央求他给我一个伴侣吧，
来到然后求神说给我一个伴侣啦，
然后才说好吧我给你做一个配偶，
然后才说好了那我为你做一个配偶。
神是主动的给亚当做了一个配偶，
神是主动地为亚当做了一个配偶。
而且第二十二节说，
而且第二十二节那里说
神是亲自把这个配偶带到亚当的跟前，
神是亲自将这个配偶带到亚当的面前，
就好像今天的婚礼上父亲把女儿带到新郎面前那样的浪漫，
就好像今天的婚礼上面新娘的父亲将新娘带到新郎面前那么浪漫，
这一点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以及肯定，
这一点是可以带给我们有很多的安慰和肯定。
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还在等待的时候，
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还在等待的时候，
我们难免会想，
我们难免会想
神是否忘记我这个需要呢？
神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我这个需要呢？
或是说神是否不是很清楚我需要一个伴侣呢？
或者会想神是不是不是那么清楚我需要一个伴侣呢？
也许我们开始的时候还会祷告一下，
可能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会祈祷一下，
可是后来看到啊，好像神没有什么行动啊，
跟着我们发现可能神没什么行动，
可能我们就按着自己的需要去找一个我们觉得合适的伴侣，
那我们就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找一个自己觉得 OK 的伴侣，
再没有想这是否是神的带领呢，
而没有去想这个是不是神的带领。
可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事实上神比我们更清楚我们的需要，
事實上，神比我哋自己更清楚我哋自己嘅需要。
在我們還沒有祈求以前，
喺我哋仲未祈求之前，
神已經為我們預備了。
神已經為我哋預備咗，
而且在最適當的時候帶到人的面前。
而且在最恰当的时候带到人的面前。
也许说神怎么去安排是一个奥秘，
也就是说神怎么安排是一个奥秘。
正如当神造夏娃的时候也使亚当沉睡，
正如这个神在创造夏娃的时候也都令到亚当是沉睡的。
我们也许不知道神要怎么样去准备，
我们也许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去准备，
可是我们要信得过神，他看顾我们的需要。
但是我们要信得过神，祂是看顾我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可以安然地等待，
所以我们可以安然地去等待。
而且当神说，
而且当神说
祂要为人做一个配偶帮助祂的时候，
祂要为人做一个配偶帮助祂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神要透过这个配偶，
意思就是说神要藉着这个配偶
使不好的变成好的，
就是要令不好的变成好的。
而且神说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
而且神说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
就是说婚姻是神主动设立的，
也就是说神婚姻是神主动设立的。
神设立的婚姻本来是要是美好的，
神设立的婚姻本来是美好的。
神不是要把婚姻做成了恋爱的坟墓啊，
神并不是说要将婚姻造成这个恋爱的坟墓，
神是要让婚姻的双方在这个关系里面得到美好的祝福。
神是希望藉着婚姻令婚姻的双方在这里面得到祝福，
所以神把各样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
所以神将各样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
让他去起名，
让他去起名。
我想象，
我可以想象，
也许当时是这样子的，
可能当时是这样的，
那些动物一双一对地走到亚当的面前，
那些动物一双一对地走到亚当的面前，
可能是一对狮子，
可能是一对狮子，
一对兔子，
一对兔子，
一对鸭子，鸭子，
一对鸭，
个个都是一双一对的，
个个都是一双一对的。
然后亚当就发现了，
然后亚当就发现，
怎么我没有同类的配偶呢？
为什么我没有同类的配偶呢？
于是神就为他做了一个女人，
于是神就为他做了一个女人。
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婚姻在神的设计的里面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
神所设立的婚姻里面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
因为让我们想想，
因为等我们想想，
在这个需要生养众多的时候，
在这个需要生养众多的时候，
神都没有多造几个女人，
神没有多造几个女人，
让他们更快地繁衍后代，
帮令到人类可以更加快地去繁衍。
我相信没有其他的理由我们说要一夫多妻的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更加合理的理由去说应该是一夫多妻的。
所以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里面说，
所以马拉基书的十五章
啊，第二章
第二章十五节那里说，
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做造多人，
虽然神有灵的余力造多人，
他不是单造一人，
他不是单造一人吗？
为何只造一人呢？
为何只造一人呢？
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
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
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
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
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
谁也不可以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
而且当神把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
而且当神将夏娃这个女人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
神吩咐他们，
神吩咐他们，
人要离开父母，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离开联合在旧约里面是一个立约所用的文字，
离开联合在旧约里面是一个立约所用的文字，
表明了神为人设立的婚姻在他面前是一个盟约，
表明了神所设立的婚姻在他面前是一个盟约，
是神性的，
是神
神圣，
是神圣的，
具有属灵的约束力的，
是具有属灵的约束力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要到教会里面来举行，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婚礼要在教会里面举行。
并不是说因为教会地方够大，
并不是说因为教会的地方够大，
够方便，
够方便，
够漂亮，
够靓，
而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是在神面前所立的约，
而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要在神面前所立的约，
是需要尊重和持守的，
是需要尊重、尊重和去持守的。
所以我们不能轻率地进入婚姻，
所以我们不可以很轻率地进入婚姻，
更不能很轻率地离婚，
更加不可以很轻率地去离婚，
因为我们的婚姻并不像那些非基督徒所讲的，
因为基督徒的婚姻并不是好像那些非基督徒所讲的，
只是一纸婚书而已，
只是一纸婚书而已，
合则来不合则去，
合则来不合则去，
我们的婚姻是有神在中间的婚姻，
我们的婚姻是有神在中间的婚姻，
跟我们平常跟其他人所定的盟约不一样，
跟其他人所说的那些盟约是 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做生意，
譬如说我们做生意，
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不用说要到教会里面来签，
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不需要说来到教会来签，
甚至于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也不用来教会里面来签那个合同，
我们也都不需要在买房的时候回教会来签那个合同，
因为那些合约不一样，
因为那些合约是不同的，
婚姻是在神面前所立的约，
婚姻是在神面前所立的约，
所以在婚礼上面我们常常听到主礼的牧师吩咐说，
我们在婚礼上面常常听见主里面的牧师这样吩咐
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
那里牧师会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因为我们要尊重这一个盟约，
因为我们要尊重这个盟约，
现在我们的社会离婚率很高，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离婚率是很高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婚姻不尊重的缘故，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不尊重婚姻。
我最近听说在 美国这个加州，
我最近听说在 美国加州
甚至有出了一种叫离婚的机器，
甚至乎出了一种叫做离婚的机器，
放在地方的法庭的里面，
放在这个地方的法庭里面，
那你要离婚的话呢，就跑到这个机器前面，
如果你要离婚的话呢，就走到这个机器前面，
按几个按钮，
按几个掣，
然后那张纸就会出来了，
那张纸就会出来了，
那你就很方便的就可以离婚了，
那你就可以很方便这样离婚了，
这真是很可悲的现象，
这个真的很可悲的现象，
也许我们未至于走向这个极端，
可能我们未至于走到这个极端，
可是有一些夫妻，
但是有些夫妻，
甚至是基督徒的夫妻，
甚至乎是可能是基督徒的夫妻，
在我们吵架的时候就把离婚挂在嘴边，
在我们 吵架的时候就会将离婚挂在嘴边，
以离婚作为一个要挟，作为一个发泄，
而将离婚作为一个要挟，作为一个发泄，
这都是不尊重婚姻的表现，
这些都是不尊重婚姻的表现，
都是神所不喜悦的，
都是神所不喜悦的，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要重视婚姻的约，
我们要重视婚姻的约，
我们要努力地去持守这个盟约，
我们要努力这样去持守这样的约，
神不但为我们创立了婚姻，
神不但只为我们设立了婚姻，
而且为婚姻里面的人应有的关系定下了一些原则，
并且是为婚姻里面的人定下了一些原则，
首先在婚姻里面双方是平等的，
首先在婚姻里面双方是平等的，
我们中文的圣经把翻译十八节翻成了，
我们中文圣经十八节那里翻译成，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
给了我们一种错觉，
给我们有一个错觉，
好像女性是被造出来满足男人的，
好像女的是被造出来去满足男的，
好像一个配角似的，
好像一个配角似的，
可是事实上，
但是事实上，
配偶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与他平排相对的意思，
配偶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这个平等与跟他相配的意思，
也就是说男人与女人是彼此平等相待的，
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是彼此平等相待的，
不分高低的，
是不分高低的，
而且帮助这个字的字根就是拯救、救助的意思。
而帮助这个 字根呢，就是拯救、救助的意思。
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说耶和华是我的帮助，用的是同一个字。
这个帮助和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听见的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是同一个字。
所以帮助者并不是说那些人地位比较低，
所以帮助的不是因为那些人地位比较低，
也不是说他能力比较低，
也都不是说他的能力比较低。
而且我们想想就知道了，
而且我们想想就知道了，
到底是有能力的人帮助没有能力的人呢，还是没有能力的人去帮助有能力的人呢？
究竟是没有能力的人去帮助有能力的人呢，还是有能力的人去帮助没有能力的人呢？
而且神在男人的肋骨里面取出来造女人，
而且神在男人的肋骨那里取出来去做女人。
有许多犹太人的拉比就有这样的讲法，
很多犹太人的拉比有这样的讲法，
他们说上帝并没有从亚当的头部拿一块骨来造女人。
那里说他们说上帝并没有从亚当的头骨里面找一块去做女人，
免得他统治他，
免得他去统治他，
也不是从他的脚拿一块脚骨来造女人，免得他浅打他，
也都不是在男人的脚骨那里找一块骨来做女人，以免男人去浅打他。
上帝是从男人的边取出女人，
上帝是从男人的边那里去取出女人，
与他平等，
与他平等，
从他的臂下受他保护，
从他的臂下受他的保护，
靠近他的心受他的爱护，
靠近他的心是受他的爱护。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
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
所以在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关系里面，
所以在神所设立的婚姻关系里面，
男女双方本是平等的，
男女双方本是平等的，
是要彼此合助帮助，
是要彼此合作帮助的，
让我们彼此尊重的，
是彼此尊重的。
有许多出了问题的婚姻，
有很多出了问题的婚姻，
其中一个致命伤就是缺乏了尊重，
其中一个致命伤就是缺乏了尊重，
觉得自己比对方好，
觉得自己比对方好，
比对方强，
比对方强，
比对方重要，
比对方重要，
然后就会小看了对方，
以致会小看对方，
贬低了对方，
贬低了对方，
忽略了对方的意见和需要，
忽略对方的意见和他的需要。
我最近看了一个香港的电视剧，
最近我看了一出香港的电视剧，
里面就讲了一个太太，她很会做菜，
里面就讲到一个太太是很会煮餸的，
那她很想开一个烹饪班去教那些学生怎么做菜，
咁佢就好想开一个烹饪班去教嗰啲学生点样去煮餸。
可是那个丈夫呢，他是很大男人的。
但嗰个佢个丈夫咧就系一个好大男人嘅。
那他常常就跟这个太太说：你这么笨。
咁佢就成日都同呢个太太话：你咁蠢。
你不会做生意的。
你系唔识做生意噶。
你不要想啦。
你唔好谂啦。
你安安分分吧。
你安安分分啦。
你太笨啦。
你太蠢啦。
那我越看越生气。
咁我就越睇越嬲。
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贬低你的太太呢？
呢个人点解可以咁样去贬低佢嘅太太呢？
在过去的社会，我们也许呢只会劝那些弟兄要尊重你的妻子。
喺过去里边，我哋可能只会劝嗰啲弟兄要尊重你嘅妻子，
不要轻看对方，
唔好轻看对方。
可是我相信在今天的社会啊，
但系我相信喺今日嘅社会，
我们同样要劝勉做妻子的姊妹。
我们也都要劝勉作为肢体的姊妹，
作妻子
的姊妹，
你要尊重你的丈夫，
你要尊重你的丈夫，
不要轻看对方，
不要轻看对方。
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学习，
对我自己来讲都是一个学习。
在我跟 Gary 刚结婚的时候，
在我跟 Gary 刚刚结婚的时候，
那我们就商议好了做我管钱的事情，
那我们就商议好，商议好我是由我来管这个钱的问题，
就不管家里的大小的开支啊，交什么账啊，都是我来干。
咁就家里边无论点样嘅开支啊、交账啊，都系我去俾嘅。
那当然大的项目呢，我会跟他讨论。
咁当然大嘅项目咧，我就会同佢讨论。
然后我们结婚没多久呢，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咁结婚冇几耐咧，我哋就发觉有一样嘢。
就偶尔呢 ，Gary 他也会问我一下账面上的事情。
Gary 咧有時就會去問我一啲關於帳面上面嘅問題。
比如說，他從那個internet 上面看到啊，有一些錢啊出去了。
因為佢喺呢個 internet 上邊咧，就會睇到佢有啲錢咧已經係出咗去嘅。
那就會問我說啊，這些錢是怎麼用啦？
咁佢就會問我，呢啲錢係點用噶？
那我開始的時候很生氣。
咁我開始嘅時候就會好嬲。
你是不信任我嗎？
你係咪唔信我啊？
那我就心裡面就悶着。
咁我心裏邊就谷住。
那我就不想回答他。
咁我就唔想答佢。
我就說你不用管啦。
我就話你唔使理啦。
我說我管就好啦。
我理咪得咯。
可是后来我就明白，
后来我就明白，
其实他只是想知道，
其实他只是想知道，
他没有说不信任我，
他没有说不信任我，
其实他只是想尽他作为丈夫的一份力，
其实他只是想出他作为丈夫的一份力，
去了解我们家庭的经济状况，
去了解我们家的经济状况，
而且事实上，
而且事实上，
当我告诉他以后，
当我告诉他之后，
他也从来没有说怪责我说用了这些钱，
他也从来都没有怪责过我为什么花了那些钱，
他还是很信任我，
他还是很信任我，
所以我就学习到，
所以我就学习到，
我们真的要互相的尊重，
我们真的要互相尊重，
虽然我心底里面还是想着说我管你钱财比较好，
虽然我心底里面依然会想都是我管钱比较好，
可是当他想知道的时候我还要尊重他，还要告诉他，
但是当他想知道的时候我依然要尊重他，去告诉他，
因为神为我们婚姻所命定的，
因为神为我们婚姻所命定的，
是一个互相尊重的关系，
是一个互相尊重的关系，
我们要好好的去遵行，
我们要好好地去珍惜。
在创世纪第二章这段经文里面，
在创世纪第二章这一段经文里面，
神所启示的婚姻应该有的关系，
神所启示的婚姻应该有的关系，
是一个亲密连结的关系，
是一个亲密连结的关系。
当亚当他第一眼看见女人，
当亚当第一眼见到女人，
他就说，
他就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这个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肉中的肉，
可以称她为女人，
可以称她为女人，
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这个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所表达的就是一个最亲密不可分开的关系，
所表达的就是一个最亲密不可以分开的关系。
而且圣经也说了，
而且圣经也都说，
在婚姻里面二人成为一体了，
在婚姻里面二人成为了一体，
成为一体就是说没有隔膜，
成为一体就是指没有隔膜，
是最亲密的关系，
是最亲密的关系。
在这段关系里面是对彼此完全的开放，
在这段关系里面是对对方的完全开放，
完全的接纳，
完全的接纳。
所以在第二十五节才会这样讲，
所以在第十五节那里才会这样说，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因为他们彼此是完全的接纳，
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是完全的接纳，
完全的开放，
完全的开放，
没有猜疑，
没有猜疑，
没有羞耻，
没有羞耻，
没有嫉妒，
也都没有嫉妒。
这是神所创立的婚姻，
这个就是神所设立的婚姻。
只是当罪进入了世界以后，
但是当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之后，
才会令婚姻出现了、这个互相羞耻或是说互相推卸责任的事情，
才会出现在婚姻里面有互相这个推卸责任，互相去
令对方羞耻
这样的情况。
同样在我们今天的婚姻里面，
同样在我们今天的婚姻里面，
我们人也许会因为我们的自私，
人我们会因为自己的自私
而有各样的欺骗，
也有各也以至于有各样的欺骗，
有猜忌，
有猜忌。
我有一个姊妹，
我有一位姊妹，
她呢一直跟她先生呢都是用一个共同的户口，
她跟她先生呢一直都是用一个联名户口，
那钱都是一起来用的，
那些钱是一起来用的，
他们彼此的、信任觉得很好，没有什么不对，
他们会觉得彼此的信任很好，没什么不对。
可是当他呢在单位里面跟同事聊天的时候，
但当他在单位里面跟同事聊天的时候，
他才发现呢原来这个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的，
他才发觉原来他这样的做法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
因为他的同事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
因为他的同事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
那他们就很惊讶这位姊妹所做的，
他们就会很惊讶这位姊妹所做的。
他们跟他讲，
他们告诉他，跟他，
你怎么可以把钱都给男人呢？
你怎可以将钱都给男人呢？
这是不行的，你一定自己要有钱，
这个是不行的，你一定要自己有钱。
可是那位姊妹就想，
但是那位姊妹这样想，
我人都给他呢，还用顾那钱吗？
我连人都给他了，我还理那些钱？
这就是因为如果没有神在里面的婚姻，我们可能会出现不信任。
那也就是说，这个没有神在里面的婚姻，我们可能会出现这个不信任。
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
我有一位大学同学，
他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很要好的男朋友，
他在大学里面已经有一位很好的男朋友，
而他也不是基督徒，
而他也都不是基督徒，
他也打算跟这个男生结婚，
他也打算跟这位男生是结婚的。
可是他跟我讲，
但他跟我说，
他说我结婚以后呢，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房间。
他就说我结了婚之后一定要有自己的房间，
是我的老公不能进去的，
是我的老公不可以走进去的，
我里面的东西呢要上锁，
我里面的东西是要有锁的，
那我老公呢是不能看的，
那我那些东西是我老公不可以看的，
我要保持我有自己的私隐，
我要保持我有自己的私隐。
那我觉得很奇怪，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她男朋友将来如果结婚以后她真的这样做会怎么想，
我不知道她的男朋友以后结了婚之后会怎么想这样她这样做。
可是这很明显的就是双方不能完全的开放的态度，
那很明显这个就是因为双方不可以完全开放的态度，
那这样子的婚姻怎么可能美满呢？
而这样的婚姻怎么可能美满呢？
这些都是很危险的，
这个都是很危险的。
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二人要成为一体，
而圣经告诉我们二人要成为一体，
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的忠诚，
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的彼此忠诚，
我们不能有隔膜，
我们不可以有隔膜，
所有引起猜忌隔膜的事情都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所有引起猜忌和引起隔膜的事情都是不合神心意的。
而且神在二十四节里面吩咐我们，
而且神在二十四节那里吩咐我们，
人要离开父母，
人要离开父母。
可是我们想想，
但我们想想，
当时亚当跟夏娃都没有父母的，
当时亚当和夏娃都是没有父母的，
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吩咐呢？
为什么神要这样吩咐呢？
可见这个吩咐不但是给做儿女的，
可见这样的吩咐不但只是给儿女的，
也是给我们做父母的，
也都是给我们作为父母的。
神在预备亚当夏娃以及所有父母的心，
神在那里预备了亚当和夏娃以及所有父母的心，
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当你的儿女成家立室的时候，
当你的儿女成家立室的时候，
他将要离开你，
他们就会离开你，
他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家庭，
他们要成为他们会有自己独立的家庭。
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习放手，
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习放手。
离开父母当然不是说我们从此就掉下我们的父母不管，
那离开父母并不是说我们从此就撇掉我们的父母不理他们，
因为在圣经里面孝敬父母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圣经里面说孝敬父母是很重要的。
离开父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离开父母的荫庇，
离开父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离开父母的荫庇。
我们做儿女的，
我们作为儿女的，
我们要学习独立，
我们要学习独立，
我们要照顾自己，
我们要照顾自己，
我们不能凡事还依赖着我们的父母，
我们不可以凡事还依赖我们的父母，
无论是经济上或是心灵上的依靠，
无论是金钱上面或者是心灵上面的依靠。
而我们做父母的，
而我们作为父母的，
也要帮助我们的儿女这样子的成长，
也都要帮助我们的儿女这样去成长。
我们不要凡事干涉，
我们不可以凡事都干涉，
我们看见有问题的当然是我们的责任去提醒他们，
当我们看到有问题当然是我们的责任去提醒他们，
可是毕竟他们是独立的个体，
但是毕竟他们是独立的个体，
我们要让他们自己做选择，自己去负责，
我们要等他们自己去选择，他们自己去负责。
我们中国人呢有很好的传统的观念。
咁我哋中国人呢有好好嘅传统观念。
我们很重视亲情。
我哋好重视呢个亲情。
我们做父母的大部分都会为儿女拼了命。
我哋作为父母嘅大部分都为儿女而拼命。
可是我们也要小心。
但我哋都要小心。
给他们空间去成长。
俾佢哋空间去成长。
我看见过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睇见过一个好好嘅例子。
有一位做祖母的姊妹。
有一位做祖母嘅姊妹。
有一次呢，我跟她一起去逛街。
有一次我同佢一齐去行街。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玩具店里面的玩具。
咁我哋见到呢个玩具店里边嘅玩具。
那这位姊妹就跟我说啊，这是我孙女很喜欢的。
咁呢位姊妹就同我话：，哎呀，呢个玩具系我个孙女好中意噶。
他吵了很多遍，我们都没有买给他。
佢嘈咗要好耐，我哋都冇买俾佢。
那我就跟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买给他呢？
咁我就问佢：，咁你点解唔买俾佢呢？
那他就跟我说：，
咁佢就同我话：，
这是不好的，
呢个系唔好噶。
虽然我很想买给他，
虽然我好想买俾佢，
可是因为他的父母要管教他，
但系因为佢嘅父母要管教佢，
我儿子这样做，我不能跟他做相反的事情。
我个仔要咁做，我唔可以同佢做相反嘅事情。
我要帮助他去管好自己的女儿，
我要帮助佢去管好自己嘅女。
我觉得这位祖母很有智慧，
我觉得呢位祖母好有智慧。
他知道给空间自己的儿女去管教他们的儿女，
佢知道俾空间自己嘅儿女去管教佢哋嘅儿女。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社会的风气越来越不好，
所以虽然我哋依家嘅风气，社会风气越来越差，
我们越来越轻看了婚姻，
我哋越来越轻看婚姻，
我们看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我哋将婚姻睇成系爱情嘅坟墓，
甚至有些人呢看婚姻呢就像洪水猛兽一样，
甚至乎有啲人会将婚姻睇成系洪水猛兽，
他们只愿意同居，不要结婚，
佢哋只愿意同居，唔愿意结婚。
可是我还是相信，
但系我依然相信，
起初神设立婚姻，
神起初设立婚姻
是要让人从不好变成好的，
系要人从不好变成好。
我们基督徒的婚姻，
我哋基督徒嘅婚姻
是在神面前定的盟约，
系喺神面前所立嘅盟约，
是神圣的，
系神圣嘅，
是神所赐福的，
系神所赐福嘅。
只要我们持定这个信念，
只要我哋持定呢个信念，
我们在婚姻里面彼此的尊重，
我哋喺婚姻里边彼此尊重，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完全的开放，
完全嘅开放，
我们真正的在心灵都成为一体，
我哋真正嘅喺心心灵都会成为一体。
我们的婚姻，
我哋嘅婚姻
一定是美好的婚姻，
我哋嘅婚姻一定就会系美好嘅婚姻。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哋一齐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啊，
亲爱的天父啊，
我们感谢你，
我哋感谢你，
因为你自从创造这个世界以来，
因为你自从创造呢个世界以来，
你就了解我们人的需要，
你就了解我哋人嘅需要，
你知道我们独居不好，
你知道我哋独居不好，
给我们创造了配偶，
为我哋创造咗配偶。
神啊，我们知道你在婚姻里面的心意是美好的。
神啊，我们知道你在婚姻里面的心意是美好的，
你要让我们在婚姻里面彼此的帮助，
你要我们在婚姻里面彼此帮助，
成为一体，
成为一体，
荣耀你，
荣耀你。
可是主啊，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罪，
但是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罪，
我们的自私，
我们的自私，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软弱，
我们不能完全的体现你的美好的心意，
我们不可以体现你美好的心意，
以致我们的婚姻可能出现了破口，
以至于我们的婚姻可能出现了破口，
我们的婚姻可能有一些彼此的埋怨，
我们婚姻里面可能有一些彼此的埋怨，
有一些彼此的伤害，
有一些彼此的伤害。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重寻婚姻美好的心意，
帮助我们可以重寻婚姻你美好的心意，
让我们可以在婚姻里面完全的接纳对方，
让我们可以在婚姻里面完全地接纳对方，
我们可以完全的彼此开放，
我哋可以完全咁彼此开放，
彼此尊重，
彼此尊重。
神啊，我们也为我们中间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祷告。
神啊，我哋亦都为我哋当中仲未结婚嘅弟兄姊妹祈祷。
神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
神啊，你知道我哋嘅需要。
我们也相信你在你的时间里面会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需要。
我哋亦相信神，你会喺你自己嘅时间里边为佢哋揾到佢哋嘅需要。
主啊，求你帮助他们。
主啊，求你帮助佢哋，
让他们可以仰望你，
帮佢哋可以仰望你，
信靠你，
信靠你，
准备好自己，
准备好自己，
去迎接婚姻，
去迎接婚姻。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哋嘅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